大家早安，
午安，
跟晚安。
躺一下的时间到了，
这是我妈妈开的节目。
躺下来要干嘛？
累的时候就是先躺。
欢迎来到
野羊躺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野羊。你今天累了吗？欢迎过来一起躺一躺，我们轻松聊聊天。你喜欢喝茶吗？你知道有一个台湾茶的品牌叫做金盛宇吗？让我们来欢迎金盛宇的创办人林玉成。林先生你好。
叶阳好，各位叶阳躺一下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要很正式的叫你林先生，毕竟你是个创办人。
我今天是带着非常非常感恩的心情来的，因为这些年叶阳还有叶阳的粉丝们真的帮助金盛宇太多太多了。
哦，我记得有一次疫情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因为那时候我真的很怕你倒。
我看到你写我真的不希望他倒，我那时候眼泪都流出来了，因为真的会倒啊那时候。
开玩笑还是认真？
没有没有，真的真的真的是有可能的，
因为你是一个很大的牌子。
你知道在疫情的时候越大的 越危险，你的店多，那实体那时候很辛苦，就每天收入都是零嘛，白话文就是这样子。
有到零这个程度？
有啊有啊有零，那几百块你也当作是零就好了。
哦，
对对对。
你有一次写了一篇文章说你算那个收银机的钱一下就算完了。
对，那是我2009年创业第一家店的时候，那时候自己雇店嘛。
对，
那我们泡一杯茶要3到5分钟，收银机数钱不用3分钟就数完了，因为那天营收只有800块。
哦，
一看就知道了。对，那时候很可怜啊。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从世俗眼光走向自己的路，所以我们要从头来谈起你是怎么长大的。其实你是非常符合世俗成功的小孩子。
对，就是明星国小、明星国中、明星高中、明星大学。
台北市呢就是几个很大的明星国中小学，一个很有名的就是敦化国小、敦化国中，你都是念这个。
对，我妈妈为了要我进敦化，就是户籍都是特别迁到亲戚家的。
哦，然后你就要跋山涉水的来。
我就要坐公车。
哦，
对，
你妈妈也迁对了，因为后来你就非常顺利的念了建国中学。
我觉得搭配我妈妈就是看到我的成绩少一分打一下。
用什么东西打你？
拖鞋啊，藤条啊。我就是那种少一分打一下的
啊。欸，他用拖鞋打你是很急性的，就是很气然后就直接把拖鞋脱下来打你吗？
就是门关起来，
哦，
然后小孩就在房间，跑，
哦，
然后就丢的
各种东西丢你，
然后有时候会
绕圈，
有时候会搭配皮带。
哦，用抽的。
我在学生时代就是建中以前啦，乖乖牌，大人叫我做什么我就做啊，我做不好我被打，我就想说好，那我怎么样下次可以考100分。
哦，
所以就顺利考进了建中。
进了建中以后，你有看到一些学业成绩都是顶尖的学生围绕在身边，你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观察？
我观察到一个最有趣的东西是学号。有一天我们高一的时候大家就在讨论，欸，为什么你的学号是61125，你是61333，啊，我是61414，欸，你怎么是61003？后来我们就想说那个编号一定有什么道理，就大家就想来想去就说，欸，是不是跟联考成绩有关。结果真的那个003它几乎是满分，然后我是61414嘛，就代表说我进建中的，
你是第414名。
对，进建中414名进去的。
建中收多少学生一届？
1000出头啊。
哦，那你也是很厉害啊。
还好还好，真的，你看到那个003你就觉得自己是，
你有感觉跟003的人在一起是什么不同的感受吗？
你知道经过了高一第一次的这个第一次段考，你就发现那个003他好轻松的拿第一名，不补习，他也不写任何参考书。
哦，
我们那个年代的大部分的小孩如果你要考高分，肯定参考书要写很多本。
对，要刷题。
对，他根本没有，他就是读课本。
天资聪颖到他反正课本他就能够做出各种的应用，对他来说信手拈来。
所以我第一次的段考让我知道了，哦，其实我没有很会读书。因为我觉得很会不代表你努力，很会代表你不用很努力你就很会，那才叫很会。
就好像真正的大美女不用化妆就是很会。
对啊，你看好像我每次出门头发都要弄很久啊。
我认识林先生其实一开始问你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的头发耶。
对对对，
你有一个很帅的头发，然后我就立刻问他说请问你去哪里烫头发？
三峡。
他很认真的回复我说三峡有一个非常会烫头发的高手。
我在台湾烫了 这么多年了，三峡那个最厉害。
那我问你哦，都市传说讲说建中每一年都有人跳楼，这是真的吗？
我那三年都没有。
所以没有说啊，读书读不下去，然后整个人变得很忧郁，然后活不下去的感觉，还是那里的孩子？
我相信这种的同学比较多是想要拼台大医科的。那因为我念的是文组，我觉得文组没有一定要台大法律，
嗯，
但是想念医科的在建中就是要台大医科，那个太辛苦了。嗯，
对，
阳明医科他要重考你知道吗？因为高一是没分组嘛，
嗯嗯嗯，
那高二高三就分组了，
嗯，
所以后来有分到三类组的同学他真的考上阳明，然后我们后来知道他就重考。我不晓得是他个人还是家里，因为那很多都是家里就是长辈都是台大医科的，我觉得那个蛮辛苦的。
我们刚刚讲到世俗的成功，就是你念了敦化国小、敦化国中，然后建国中学。各位还没完哦，这位林先生考上了台大法律系。
哦，其实我是考上台大社工系我是转系生。考上台大社工系其实也算是失常，
嗯，
以我建中的模拟考的成绩来说，
嗯，
大概13次模拟考，我印象中我不是台大法律系就是台大财经系的分数，
嗯，
但是正式的那一次就没考好，
嗯，
就考上了社工系。
所以对建国中学的人来说，没考好还是保证台大，
就你大概每一科都少个五分 就差很多了。
台大社工系跟台大法律系的差别是什么？学的东西差很多。
差很多，因为社工系第一堂课老师说当一个社工要有爱心、耐心、同理心，
嗯，
我就决定要转系。我现在都在回忆以前的我，因为其实现在的我跟学生时代的我很不一样。以前你是敦化国中的，然后全校排名都是前几十的，
嗯，
然后你是建中的，那个时候的我就是不可一世，
嗯，
所以当我们考进社工系的时候，你会觉得是一个人生很大很大的挫折，
嗯，
然后你会觉得什么爱心、耐心、同理心，那根本就是狗屁啊，
嗯，
对，你那时候的心情就是这样。但当然经过了这些年出了社会，很多很多的社会的训练磨练，你会知道爱心、耐心、同理心本来就是做人最基本的道理，
嗯，
对。但是当时的我就会觉得学这都要干嘛。
那你当下决定要去台大法律系是一个虚荣心吗？
应该说这一定有，因为你一直都是最好的学校、最好的科系嘛。然后当时就在评估什么系比较好转。诶，法律系是好转的。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就想要转财经系，因为不是你要转不是第一志愿就第二志愿嘛，
嗯，
法律系第一志愿，财经系第二志愿嘛。那财经系因为它的转系是考试是万年的题目，但是他很重视平时成绩，你平时成绩要很高分，
嗯嗯，
他是 A 加 B，
嗯，
来决定你可不可以转过财经系。那法律系的平时成绩就是一个资格，最终是靠考民法总则跟宪法两科的成绩决定你会不会转过，
嗯。
那你知道我在建中三年的训练是训练了什么你知道吗？
不知道。
疯狂的翘课。我这种学生怎么可能平时成绩好呢？
嗯，
因为平时成绩好的关键就是你课一定要去啊。
哦，你都不去。
老师点名如果万一点到你，你不在，你平时成绩就不可能好嘛，
嗯。
所以我当时就想说啊，财经系我一定转不过的， 我选法律系好了。
有没有，嗯，有听到学霸的声音吗？我选法律系好了。
我选法律系好了。
这跟那个买房子说啊，哦，中正区有点贵，我选大安区好了。
没有， 但我跟你说，我法律系其实也转了两年才转过。我第一年考没过，
哦，
但是我是破釜沉舟，我社工系没有修任何一堂课，哦，所以我第二年再没过，我就不知道怎么毕业。
你就要延毕了，
要延好多年。
那你进了法律系以后，同学都是怎么样子的？
一开始转过当然很开心嘛，因为从大学联考一个挫败到后来，哎，嗯，总算成功，而且我中间还考了两次，对吧，嗯？所以一开始是有认真上课的。认真上课，你就会看到很多同学在下课的时候就会，
嗯，
很热烈的讨论各种权利义务。嗯，然后慢慢的，我就想说，哎，我会不会有一天也变成这样子的人啊？好在意很多大大小小的权利义务。
你不是真的对法律有兴趣。
我不是真的对法律有兴趣，我只是需要一个学历，
嗯，
简单来说是这样子。
你有说过念完法律系可是没有考上律师其实一切都是空的。
世俗的对法律系的学生的思考，国家考试是唯一的路。
那我如果没考上怎么办？
那就只能去当法务啊。
哦，
很多公司还是需要法务的，
啊，哦，所以法务是不需要有律师执照的。
不需要。
那对于台大法律系这又是另外一个挫败吗？
我想应该是，但我很早就放下、我知道很多同学就是考了好几年，那他最后可能还是没有考上律师司法官，但他可能会转公务人员的考试。那当然也有律师司法官没有考上，然后公务人员他可能没考上或他也不想考。那最后他就是法务了。
我这样想起来，我突然想到你的妈妈，她非常努力的
栽培我，
栽培你。
对，
从迁户口啊，拿皮带抽你啊，所以到最后你考上台大法律系，在里面就读，她应该是非常以你为荣的。
对对对，因为她其实就一直跟我说，我们林家就你一个小孩会读书，你一定要考上律师或法官啊，你考上啊，你不去当没有关系啊。
他追求的是你考上。
对，没有，觉得那是半哄半骗啊，你就先去考，考上啦。
对，
那考上了怎么可能 不当呢？因为我们家本身是经商的，那经商其实有太多的不确定性跟风险，那他可能会很希望我就是有一个世俗的眼光，一个很好的职业，
然后那个职业有地位。
对，他的想法一定是这样。
你在金盛宇的粉丝团里面，其实你还蛮常谈到你跟妈妈的关系的，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跟妈妈的回忆？
因为我妈妈已经不在了嘛，那其实我有写过一篇文章，是我和妈妈的三杯茶。我进法律系之后，法律系又很棒的，就是他又只有期末考。
哦，你又可以疯狂翘课了。
又可以疯狂翘课了。那就在有一次翘课的时候，我就去表哥家喝茶，那从此以后就爱上茶了嘛。就翘课在家就泡茶，然后我就会跟我妈一起喝，因为你知道茶泡完了一个人通常喝不完。那妈妈因为也后来就退休了，就是在 家里就常常跟我喝茶，喝一喝，她就会说，你到底有没有准备考试啊？
妈妈的万年题目。
对对对啊，我不是一个喜欢说谎的人，我没有啊。本来喝得好好的，后来就会很生气，然后就会吵架。你就去考啊，为什么不考呢？这是个很棒的职业，你知道吗？对对对。那我就发现每次跟他喝茶，最后他一定要讲这一题。那有一天我就想到了一个方法，我就趁他还没开口，我就说，妈，合理来说，50年后你已经到天上，那你在天上希望看到的我是做你想做的事情但是不快乐，还是你希望我快乐？我妈立刻就说，当然希望你快乐啊。从此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叫我考国家考试。但是那是经过了800次争吵之后。
你跟你妈妈吵了800次，你还是愿意泡茶给她喝？
对对对对对，这个是我愿意的，因为我觉得茶很好喝，然后跟她一起喝茶没什么不好，因为家里有三个小孩，可是我是最小的，但是另外哥哥姐姐其实长时间都没有在家里。
所以你是她亲爱的小儿子。
跟她的之间的话一定是最多的，因为我们最常喝茶，那个喝了话匣子就开了。然后其实很多心事是永远没有办法解决，但讲出来至少那几天当下就好了。
那你会跟你爸爸喝茶吗？
不会
不会
不会。
为什么呢？
我妈是小妈，所以爸爸本来就很少在家。
你跟你妈妈算是相依为命，
可以这么说啦。对，对。
你觉得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小孩？
我自己觉得不准，但我妈还在的时候，她其实也很少称赞我。我觉得那个年代的长辈比较不会用言语去表达他对你的喜爱，他可能就是默默做一些事。但是我真的人生当中听我妈当着很多人面前就说，哇，她真的很独立。为什么？你知道 我小时候身体很不好，我自己去耳鼻喉科，我大概每周都要去医院报到的，
就是感冒，
但是就是诊所。对，我是自己去。然后我国中脚开刀。
你脚怎么了？
我脚上面当时因为常常运动完酸痛，然后就去检查，就发现骨头上面有一个纤维瘤。就开刀。可是开刀开刀当然妈妈有陪我，可是你知道后来每一个月要回诊一次，我自己去台大的。
你说你国中的时候？
国中的时候我就自己去。对，所以我就是一个很独立的人。对，这是我妈一直对我的赞美。然后她说，功课都不用她烦恼，都会自己写好，然后要我签名的地方都会翻到那个页，然后笔就摆在那边。我妈只要你知道画画画几个名字结束了。
真的耶，希望我儿子也可以这样。
然后我现在看我儿子根本不可能。
对啊，
真的离我太远。
欸，我其实下一题就是要问，欸，你觉得你是怎样的一个父亲？
我没有太多我爸跟我之间的互动，虽然我心里是爱他的，嗯，但是我就在想，哦，如果说我今天要怎么样成为一个小孩会喜爱的爸爸，我觉得其实最简单就是多花很多时间陪他。时间是这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那如果我时间都付出给他了，哪怕我没有干嘛，我就待在家里，嗯，那对他来说都是一种安全感。
你妈妈是这样对待你的吗？
我妈是这样对待我的，啊，所以 我一直不会觉得说啊，我是小妈生的又怎样。我觉得我妈给我的爱实在是早就超过我爸就填补了，
无边无际，
无边无际的。
虽然他没有很常称赞你，但是你现在想起来那个爱是无边无际的。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一直不会觉得好像我在一个破碎的家庭，我没有那种感觉。
私底下我们是认识的，哦，提到说你妈在过世前就是得癌症嘛，嗯，她东西都吃不下，可是你泡的茶她是会喝的。
因为我妈是应该说医院是宣告放弃的，因为那时候是疫情期间，嗯，医院如果判断说啊这个已经末期了，你就回家好了，或者是安宁病房。
我说他们不想要把他收留在病房里面继续，
因为他说你现在的状态其实就算要做积极治疗，你可能走不到那边人就走了，因为你如果要做化疗或标靶，你可能连做采样的那个力气都没有，那何必积极治疗的方向走。所以我们就想想说啊，要在安宁病房不如接回家。一开始其实就是大概前两个礼拜他还是都会正常吃东西，但是后来就开始不吃东西了，只有我泡的茶他会喝，但是你喂他水哦，他可能会流出来，嗯，但是茶他是会吞下去的，嗯，在那个阶段临终阶段呢，你会去看很多资料，嗯，为什么开始不吃东西了，嗯，因为这个 生命他已经开始进入了他不需要这些养分的状态了嘛，所以他会开始关闭很多吸收养分的能力，
可能消化系统会关闭，
对对对，嗯，但是他哎愿意喝茶，嗯，那你可以知道说这个绝对不是他生理上的需要嘛，这个一定是他知道这杯茶是这些年来
他跟小儿子的联系，
对对对对对，
所以他是为了你而喝了一杯茶。
我觉得是啦，我觉得是，哦，至少我是这样想的。
对，而且那时候你很坚强，欸，就是你说你妈妈过世的时候其实你在拍广告。
对，我遇到一个贵人啦，然后他很欣赏我们品牌，然后希望可以帮我们品牌做一点什么，所以他就帮我找了一个很厉害的 MV 导演。那你知道那时候疫情期间就是几十个工作人员都已经敲好在同一天要出现在我们金盛宇的店或者是还有户外的场景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去把这个日子推掉，嗯，对。但是妈妈就是大概就进入了一个随时都有可能离开的状态了，嗯嗯，我也没办法推掉，所以我就去拍了。那其实就是在拍的过程，嗯，的某一个时间点他就离开了这样子，嗯嗯，但我前一天有跟他好好道别，所以，
对，所以如果大家有去看金盛宇的那个广告或照片就会发现其实他含着的是泪，
对对对，眼睛都是红红湿湿的，嗯，我记得那个影片其实上午在金盛宇拍，然后下午在乌来拍的，然后其实我在上午拍的时候我哥就一直传讯息过来说快回来，妈妈不行了，快回来，嗯，快回来，不可能嘛，嗯，然后我只希望说赶快拍完。我记得中午就是快速吃了便当之后我们就准备要拍下午的场景，我后来已经忍不住了，我就爆哭。那个导演就胡瑞才，
对，
就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说我十五分钟让你走，嗯嗯嗯，就他真的十五分钟就赶快把我的部分就拍完了。然后我一离开屋来其实就打雷下大雨，嗯，我大概心里就有数了，确实就是那个时候妈妈离开了，嗯，
接下来我们要聊聊关于茶的美好。我看到关于金盛宇的品牌介绍里面有说到创办人林玉成偶然在大学时期喝到一杯梨山茶，从此踏入台湾茶的世界。所以那杯茶应该是在念苦涩的法律系的时候喝的吗？
翘课啦，不苦涩。我的法律系一点都不苦涩，我的法律系很精彩，太多的自由。其实我念建中跟法律系这五年，嗯，有太多的自由时间，所以我才可以一一的去探索自己喜欢的事情， 不喜欢的事情。
原来念到第一学府建国中学或台湾大学，在里面是很自由的。
我高中的时候本来想当歌星啊，所以我去参加热门音乐社，但是我跟你讲，你玩完了三年就知道不适合。
你又怎么发现你不适合？
就我们一个社团可能有好几个乐团啊，
对，
那表演的时候我这个乐团比较没有掌声嘛，就很明显嘛，所以我就可以排除啦，就这样就好了，过就好了，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但你说要一直往那边走，算了吧，哦，不需要这样子。我可能高中还玩了不是，不能说玩啦，开始学算命。因为我们家是这样子，我们家其实在我出生前或者慢慢长大过程中，其实是一个家境非常好的状态。嗯，那个好真的不是一般人的好。
怎么个好法？
我爸曾经有两条货轮，在我还没出生的时候。
你刚刚说两条的时候，我最多想到的是蟒蛇，
不是鱼啊，货轮啊，
货轮，
对，在货柜的货轮。
你爸爸做国际贸易的，
对对对，现在九十几岁还在，我爸还在。对啊，他在三十几岁的时候。你知道三十几岁是现在五六十年前，他买了两条货轮，你就发现到后来缴个房贷都很辛苦，然后还要常常搬家。
你经历了家道中落。
对对对，我经历了家道中落，所以我就开始探索命理，就开始研究紫微斗数，
学算命。
对，
那你有算你爸爸会家道中落吗？
确实啊 ，OK 啊，就是这样子，所以就坦然接受。
哦，那你在台大法律系的时候加入了什么社团？
我在台大法律系应该说打棒球打了很多年。哦，对，因为我跟社工系的学长同学们感情很好。那社工系有个前人留下来的基础群风棒球社，所以他们有很好的战绩。嗯，所以我小时候也很喜欢打棒球。我常常调侃自己，我根本是体育系，台大体育系，我可能天天都在练球你知道吗？其实根本没有去上课。后来出社会，我其实有短暂的帮爸爸工作大概半年的时间，其实也没什么不好的，反正在家里工作又不是一个规模很大的公司，因为其实已经没落了。嗯，是不辛苦，但是也没有什么成就感。那我就开始回头想，哎，这些年哦，到底什么东西是我真的有热情的？你不是只是要有热情，你真的要对它有一种专业度了。有时候你只有兴趣没有用，你没办法靠它赚到钱，那我就在想说，哎，我有没有比一般人更会选茶、挑茶、泡茶？好像有。然后我就开始跑很多茶行，我就发现他们卖的茶真的都没有很好喝。哎，
那你当初喝到的很好的茶是从哪来的？
表哥家。哦，因为表哥对茶道很有研究。嗯嗯，但是那个算是一个启蒙嘛。嗯，后来你就开始到处探索。哎，这市面上卖的茶怎么都没有我认为的那个水准呢？嗯，那如果我可以选到，或者我愿意用一个更高的成本卖好东西的话，那我应该可以活下去吧。嗯，我的想法当时是这样。我其实就是一个消费者出身。嗯，所以对消费者来说，他对于茶道里面最熟悉的是泡茶。我消费者每天都要泡啊，所以我们当时就选择了用紫砂壶手冲。传统茶道你喝茶没有三十分钟不可能结束。但是我三到五分钟泡出一杯，你要热的有热的，你要冰的有冰的，然后你喝下去就觉得哇好喝耶，这么快速便利，可是它是有质感的一杯茶。就2009年就这样开始了。
哎，这样算一算你也创业十几年了。
十几年了。
哎，讲一下一件事情，就是我除了认识你，我也认识你老婆。
对，
所以林先生自己是学霸以外，其实他老婆也是学霸，也是北一女台大这个系列的嘛。
对对对对对，
所以呢，
但他不是法律系的。
他强调一下这样。
对对对对。
你要创业，你家人的反应是什么？你知道家里其实有出了一个要创业的人，旁边的人都会有点紧张。
创业其实就是一开始你有想法，你有创意，可是你需要资金，我就跟我妈借，然后找了一些股东。嗯，妈妈当然就借了。嗯，因为她知道从大学这样子看我到现在也七八年的时间吧，就是你就这么喜欢茶，好吧，你就去试试看。但是过程中其实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欸，我本来要找了一个股东，结果他钱没有如期到位。嗯，但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很没有经验。嗯，钱没有到位，我店已经租了，而且装潢也下去了，那怎么办呢？你等于是把部分的资金都已经花完了。嗯，那你后面营运的资金是没有的， 那就店装潢完了，然后你没有办法经营，然后很可怕。
嗯，你该不会跟女朋友借钱吧？
没有没有，我就跟我家里的长辈，我舅舅打电话给他，哭着跟他说可不可以借我钱。那是我这个过程中第一次哭，就创业的时候第一次哭。
我有写在我的提纲里，就是你有没有为了创业哭过？一定有。你刚刚点头的
样子，第一次，那是第一次。我后来觉得哭得出来都还好，你知道最痛苦是哭不出来。
嗯，
我们开始运作之后半年，我们的股金500万，但装潢就花了300，
对，
还有押金啊什么就出去了嘛，租金，然后大概还有剩下200万可以运作，半年就没了，所以你半年就等于500万就没了。
而且你那半年就是都在数那个收银机里的钞票，都是30秒就数完。
啊，你知道那个过程的痛苦，你哭不出来的。
晚上也睡不着吧？
睡着还好，
睡蛮饱的。
对，睡我 OK， 因为我从大学开始就一直练气功。
Oh，
所以我有静坐的习惯。
uh-huh，
我的睡眠一直都是很好的。
嗯，
对，这也是你知道学生时代就是闲啊，什么都去。
欸，你学生时代过得很愉悦。
我学生时代过得很愉悦啊，
就是你又练气功又学算命，
对，
然后去打棒球。
对，
这样你会让人家误以为台大法律系是很好念的耶。
很好念啊，要毕业真的不难。
那创业过程中你觉得让你坚持下去一直到现在的原因是什么？
觉得我们基于一种想要分享好茶的心情，那东西好喝是重要的。那什么叫好喝呢？市场上说法太多种了，
每个人都说自己的很好喝，包装也都好漂亮。
我妈常小时候骂我一句话，你做人哦，不要金玉其外败絮其内，这句话我一直记得。所以我不管做什么包装，我那个原物料成本绝对远大于包装。但是你在市面上就会看到一些，哦，这个盒子真的，如果从天上掉下来敲到头，人会死，你知道吗？
很扎实，
很扎实，很有分量的盒子，然后里面的原物料就一点点，也不是只有茶啦，各种产品都可能遇到。
对，
那因为我一直记得我妈骂我这句话，所以内容物才是重要的。
你应该也有很受鼓励的时候吧？有没有一些老客人一直回来买你的茶？
因为 我每个月会写一封信给我的会员嘛，
嗯，
然后会员有时候会回信。
哦，真的会回信吗？
会，不多啦，但是会回，对啊，我就很感动啊。就像你刚刚问我的，哎，你为什么坚持下来了？你没有放弃？我必须要说，我从喝茶的过程中，我得到很多力量。那这些力量大致就分成三个类型。一个类型是你一个人的时候，
嗯，
你从喝茶你会得到宁静的力量。我觉得人生大部分的成长都是一个人的时候。
嗯，
你看我小时候读书，老师教的再好再烂没有差别的，你书还是要自己读进去。所以我其实很小就知道成长一定是靠自我独自的时候。
嗯，
那你要怎么成长呢？你心要静啊，不管你要学 ABCDE 什么东西，你就是要宁静。
嗯，
喝茶才有魔力的，那一喝下去心就静了。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生命很多意义就来自于与人沟通交流。我们从小到大就是越年轻的时候的朋友越没有什么距离，哎，慢慢的越大出社会，哎，不要说别人要跟你有距离，你自己都会设一个防火墙。我能不能最短时间把这道墙敲掉？能做朋友就做朋友，能合作就合作，快速一点，简单一点。
嗯，
我都是靠泡茶喝茶。我看到有时候一些人就可能有点紧张吧，因为我现在老了嘛，我现在比较不会紧张。我就你不要紧张，你先喝茶，我们再来聊。你今天对带什么想法来？我们可以来进行。茶是一个可以快速拉近新的距离的东西。
茶叶世界是不是很深啊？我以前跟彼得去杭州，啊，我先讲一下，我其实是去杭州出差的，他就是跟着我一起去玩。那我出差的时候，他就要自己玩，你知道放着我老公自己玩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
怎么会？
他在杭州被骗去买了茶砖，那个东西叫茶砖吗？就是砖块的那个。嗯，
对对对，茶砖。
对，龙井茶。他跟我说的说法是呢，他在路上闲晃的时候就等公车，就遇到了一个阿嬷。那阿嬷说你要干嘛呀，你要去哪呀？阿嬷就跟他说，那你要不要去喝茶这样子，我刚好要上去找我的朋友。 他就跟着他一起上去了，被好说歹说的骗了，买了一些茶要多少多少钱，是上万块的钱哦。
人民币吗？
记得我那个时候换算过来台币是要上万块的、哦、他说他就还觉得不错，就抱着这些茶觉得自己好聪明，等一下一定要告诉叶阳他买了很棒的茶，而且他去了一个茶庄。他说他坐公车下来以后就在那边又碰到那个阿嬷，他又在问别人说你来这里干什么，要不要去茶园呢、啊？就原来这个阿嬷应该是个中介哦。好了，我要问的就是茶叶的世界是不是真的很深啊？因为也有看过新闻在讲说什么假茶叶诈骗事件。
怎么定义好茶呢？就是我是用我是消费者的心情，这个茶一定要是甜的，自然的甘甜。很多时候我们喝水都是甜的，嗯，如果这茶不甜啊，买这个茶干嘛、嗯、再来就是说这个茶呢，你喝进口腔之后呢，它绝对不能造成你口腔有任何不舒服的触感。
口腔的触感是什么意思？
舌头有时候会刺刺磨磨的啊，涩涩的啊，涩不是苦、哦、涩是一种被摩擦过的感觉、
嗯、诶，的确有很多茶喝下去会有非常苦涩的感觉。
苦是味觉，涩是触感、嗯、我认为的好茶就是第一个它要是甜的，然后第二个它不能造成口腔有不舒服的触感。如果这两个条件不能同时达成的话，你不要买。这个跟价钱无关的。
我想问，非常非常贵的茶喝起来到底是什么感觉？
比较常见的贵的茶，如果真的很贵哦，是普洱。
那普洱可以贵到什么程度？
就一片300万人民币啊。
一片是怎么样子？
是
多大片？
就是300多克啊，普洱的这样。
300多克。
对，那个是古董的世界，它一定比较好喝，但是它跟10000块的普洱有300倍好喝吗、哦、无法量化这种事情。
了解，
那是茶古董的世界。但如果你说不是茶古董的世界，我认为台币几千上万就已经有很多很不错的东西可以买、嗯、那不要说台湾茶，其实日本茶、哦、印度茶，到处只要是落在这个范围、嗯、那你可能听哦，一斤几千上万很贵啊，你不用买一斤啊，嗯，买个50克、100克喝一喝，哎，喜欢再说嘛。
你有没有任何的观察是跟什么样的人会喜欢什么样的茶是有关的？比如说有个美女走进来，你看到她穿着打扮或说话的样子，你可以猜到她要买什么茶吗？
先加个赖再说、啊。先加个赖，好好帮你介绍。男生跟女生在茶的口味上面选择。大致可以分成，男生比较喜欢有喉韵的茶。
喉韵是什么？
喝下去之后口腔会有茶香，它可能会有个喉头会有一个暖暖稠稠的感觉。对于女生来说，她可能会觉得这个感觉有点负担。女生会一般会比较喜欢喝的当下就香气比较明显，花果香比较明显。
哎，你说的好准哦，因为我就是喜欢高山茶的人，但是我的公公跟彼得他们都喜欢铁观音。比如说我们不是去吃吃这种川菜啊，或者是吃馆子，他们都会问说要喝什么茶嘛。
对，
然后我就会自然而然的我就想喝香片啊，想喝这个
高山茶，
高山茶就是乌龙也可以。
对对，
他们就是如果有铁观音，他们
一定选
铁
观
音。
对对对，
铁观音到底是个什么一回事的东西？
烘焙很重的茶就铁观音，强调是入口当下的冲击感。可是它吞下去之后呢，它不会像高山茶有这么延续这么时间那么长的感觉。
铁观音为什么要叫铁观音？
铁观音原先是一个茶树品种，一般在台湾现在的三种茶树的品种，四季春、金萱、清新乌龙，铁观音曾经也是一个主流种植的一种茶树。那这种茶树呢，因为它的茶质比较饱满，所以你必须要用重发酵重烘焙的方式去制作成茶叶，不然很难喝。后来铁观音在台湾慢慢的没有人种了，被淘汰了，就转成种我们刚刚讲的那三个茶树品种。那其实现在这三种茶树品种你还是可以用铁观音刚刚讲的重发酵重烘焙的制作方式，还是有人叫它铁观音。
我们有一次私底下有聊过，就是茶的名字啊，很多都是女性的名字，比如说东方美人、铁观音，怎么都没有人叫比如说关圣帝君这样的名字。
对，像我刚刚讲的金萱，它其实就是一个茶树品种。 改良出这个茶树品种的人，他祖母的名字。
他怎么不叫自己的名字，要叫祖母的名字？
因为他叫吴振铎，可能叫振铎这个。
金萱好像听起来就想买，
对不对？
对啊，
对对对对对。然后还有翠玉，金萱跟翠玉都是他改良出来的。啊，翠玉
是他的，
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他太太。
啊，好可爱哦！他如果再改良出来，可能就是他女儿叫什么名字？
玛丽。阿娇，因为茶树比较可爱啊，不像大树嘛。
哦、嗯，
所以一般
比较娇小，
命名上面会比较娇柔。
那如果我是茶叶的门外汉，我要怎么进入茶的世界？
来金圣宇啊！
哦，
最简单，真的
多喝几款，
你就买一杯只在我手中茶啊！你们如果不想买，我们现场一大堆可以试喝，
嗯，
喝到开心走掉无所谓啊，哦、啊不要留负评就好了。
今天很谢谢林先生来跟我们一起聊这个题目，从世俗眼光走向自己的路，尽管吃了很多苦，还是要泡茶。最后你要不要想一句话送给20岁的那个还在念台大法律系的自己？
我突然想我妈，
对你妈妈好一点。
对，我觉得我可以更孝顺一点。
目前各大平台都能收听到夜阳躺一下的 podcast， 欢迎大家持续追踪我的节目并给予5星好评，有任何建议都欢迎留言哦。祝福大家这一周有机会能摆脱世俗，发现自己的路，有空呢就去金圣宇喝杯茶。我们下周见，拜拜
拜拜。